东床驸马秦怀玉。就这样，在敌人的屁股后头，他们伸了手了。那秦怀玉够多猛啊，好比下山的猛虎一样，催动宝马良驹，晃动虎头造金枪，碰着就死，挨着就亡，一马当先，杀了一溜胡同，带着军兵闯进来，到里边一看，闹了半天是大刀周青。周青一见东床驸马，这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，驸马你来的正好。秦怀玉马到近前就问他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别提了，主公被困锁阳，心如火燎啊，恨不能闯重围，放弃锁阳关，让我出来摸摸底，没想碰着麻烦了。这大刀苏海市是厉害，李庆先、李庆红、江兴本、江兴旺是先后毙命。哦，秦怀玉知道晚来了一个，周大哥不必担惊，把苏宝同交给我，你可注意，这小子可真厉害，放心吧。秦怀玉平稳平稳心血，催马来到苏海的马前，把虎头造金枪一抖，对面是苏宝同吗？苏海一愣，瞅着他眼熟，一时半时想不起来了，用刀一指，高声断喝：“来者为谁？”秦怀玉。一句话，苏海想起来了。那位说他认得秦怀玉吗？认识，但是那都是十几年前的时候了。他也在京城待过呀，他爷爷苏定方那也官拜国公，是唐朝的名将，他从小在长安长大的，跟秦怀玉这些人经常见面，只是后来苏定方死了，他父亲苏凤带着他们一家的逃难跑到西凉国去了，人都有变化，现在人也长开了，所以一打照面他想不起来了，报完名他仔细辨辨这个模样，这才回忆起来。苏海点了点头，哈哈，闹了半天你就是东床驸马，正是。秦怀玉，你来的太好了，我跟你打听一件事，老罗家的人来没来？罗通来没？哎，我就是找他算账。秦怀玉你是知道的，我们老苏家跟老罗家解不开的仇疙瘩，没有老罗家我的祖先不能死了，害得我漂流异乡，好不容易度过了这些年，这次本帅起兵主要是找老罗家报仇雪恨，你要实打实物的把老罗家的人献出来。秦怀玉一听十分生气，苏海啊，我这个人拙嘴笨腮，也说不出什么好话来，我只是说你做的太不对了，你的祖上为什么死的？你说跟老罗家有仇，老罗家跟你们老苏家也有仇，你爷爷死是咎由自取，你恨什么呢？你要找老罗家的人现在没来，老秦家的人在这儿呢，我就可以代替罗通，是吗？好，东床驸马秦怀玉在没伸手的时候，他就发现情况不妙，低低的声音告诉身旁的周青说，只要我跟苏海一伸着手，你马上领着军队往外突围，打他个首尾难顾，只有这样你才能回得了锁阳关，不然的话咱们俩人谁也跑不了。周青呢 是讲义气的人，一听驸马说这话，有点恋恋不舍呀。驸马，要那么说，您身负重任，还是我抵挡一阵，您突围。
不，
秦怀玉心里说话了，你那两下根本就不行，过去啊，不够给苏海垫刀背的，现在只有自己冒险了。两个人争了半天，最后秦怀玉一瞪眼，这是军令，抗令不遵者掉头之罪，就这么决定了。
是，遵令。
周青没有办法了，安下他怎么突围咱暂时先不说，单说驸马秦怀玉催战马抖虎头造金枪来到苏海界境，两个人话不投机，是当场动手啊。老秦家是唐朝的名将，他爹秦琼那还了得吗？黄骠马踏黄河两岸，熟铜简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呢、啊。人送绰号神权太保，那是有决议在身的。秦怀玉可也不善，但是要比他爹还差了三成啊。无管是武艺上或者是经验阅历上都不行。这玩意有原因，秦琼出身贫苦，大江大浪渡过多少，在武林之中学艺多年，跟一个人学一招他得会多少招，那可以说是经历多见的广。到了秦怀玉这一辈就不同了，现在是金枝玉叶，东床驸马，吃尽穿绝，可也练过武艺，很少开兵见仗，因此比不了他爹呀。跟苏海一伸手就显出高低来，就见苏海这把大刀上下翻飞，力猛刀沉，那是何等的厉害。秦怀玉是渐渐不知，抵不住人家了，额角之上汗珠子也滴得下来，他一边打着一边掏眼观看，看什么呢？看看周青跑了没有。周青一开始没舍得走，后来一想舍不得也不行，带着手下一千军兵抹头就跑，把大刀抡开，把番兵番将砍得东奔西逃，终于杀了条血路回了锁阳。秦怀玉一看周青走了，这心才放下，抖擞精神，打算再顶一会儿然后也跑，但是他头眼这么一看精神就有点溜号，再惦记着逃走就更不集中了，本来就不是苏海的对手，精神再不集中哪行啊，措手不及，啪啪啪啪啪啪，造金枪正碰到大刀上，没有人家苏海力量大，结果把枪崩飞了。这一没有兵刃，把驸马吓得魂不附体呀、啊！他回手想抓熟铜简，这手也杵在剪把上了，也晚了。苏海的刀就到了，大吼了一声：“秦怀玉，儿往哪里走？”就这一刀啊，斜肩铲背，可怜秦怀玉当时就死于马下。这是大唐营兴兵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啊！秦怀玉阵亡，李庆先、李庆洪、江兴本、江兴霸四将阵亡，损失了军队五六千人。秦怀玉呢， 手下带的军兵押送的粮草都被人家掳去了，弄了个全军覆没。苏海、苏宝同大获全胜，率领军兵回营，热烈祝贺。安下他不说，单表周青跑到半道上，就听见这个噩耗了，驸马阵亡。周青在马上放声痛哭啊！等回到锁阳，见着皇上、军师、大帅，周青跪倒请罪，把战争的经过讲了一遍。李世民不听则可，一听说驸马阵亡，贞观天子是掩面痛哭啊。薛仁贵一听，当时就不干了。周青站在一旁，带本帅开兵大战苏宝同，来人给我带马抬起，被军师给拦住了。元帅，胜败兵家之常，打仗有不死人的，这个事儿不奇怪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？正是半夜的时候，眼目也不方便，焉能冲锋陷阵？您忍到明天再战也不迟。这算把薛仁贵给劝住了。京臣呢，就在锁阳关里边设摆灵堂，给死去的官兵超度，大伙皆哭啊！这是2年多以来头一次重大的损失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还没等着薛仁贵出兵呢，锁阳关外头这炮就响成一个了。蓝旗官撒脚如飞，跑进帅厅，刀尖点地，报大帅，六国三川的总元帅苏海讨敌骂阵，口口声声叫薛大帅出兵。再看，薛仁贵一听就火了，这苏海、苏宝同可太狂傲了，连胜了几阵不依不饶，要不给他点厉害，这还了得吗？薛仁贵站起身来，把令旗令箭交给军师之长，辞别了唐王李世民，在外边搬鞍认镫，飞身上马，点兵一万，开兵亮队。李世民和军师都不放心呢，率领百官登上东城的敌楼，给官敌聊阵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表大帅薛仁贵一马踏翻来到两军阵前，带住坐骑往对面观瞧，就见三川六国的军队整齐，真好像刀裁斧剁的一般，摆了一座方阵，骑兵在前，步兵在后，刀斧手、弓箭手压住阵脚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正中央绣旗飘摆，在绣旗之下闪出一员大将。薛礼定睛一看，就见这员大将跳下马来，摘盔卸甲，身高9尺挂铃，肩宽背后膀大腰圆呐，头上戴着狮子盔，体挂黄金甲，外罩星星红的战袍，在背后背着8杆护背旗，肩头横担狐狸尾，脑后斜插雉鸡翎，往脸上一看，齿红面，就好像那种枣那个色似的。两道剑眉，一对阔目，狮子鼻子，方海口，稍微有点短胡子茬，胯下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，在他的身后 他背着个长方形的盒子，不知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。左带弯弓，右带雕翎剑，是全身的武装，在前面一站，真好像燕军的太岁，下界的金刚，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。看年纪不到30岁，不用问，这就是苏海苏宝同了。在苏海的背后有一僧一道，就见这个和尚新剃的脑瓜皮儿却青散亮，跟扣个瓢一样，脑门上受着戒，受戒就是拿香烧的那个疙瘩。这张大脸青须须的，窄脑门嘟了腮，眼泡凸起，大耳吹尖，满脸都是瘦斑，身上穿着灰布僧衣，圆领大袖啊，外面披着棋子布的披露褂，斜挎夺宝囊，胯下压起八叉梅花鹿，人家都骑马，他骑鹿。甭说别的，就这鹿这个头比一般的战马还高着一头，炸着一臂，鹿头上的犄角比刀再快呀，被阳光一晃是烁烁放光。就见这个凶僧在手中端着一对飞波，飞波是什么呢？就是舞台上那个乐器使的那个大镲，好像锅盖似的，不过他使这玩意个可大，转圈使劲，他抓着这盖旗儿，上头有3尺多长的红绿绸子条，书中代言这种兵刃煞是厉害，这玩意还能撒手呢。要不怎么这和尚的名叫飞波僧呢？再往下看，有个老道，这老道要是半夜遇上能吓一跳，活脱是一具骷髅，长得细高细高的大个，头上戴着月白缎九亮道巾，身穿月白缎的八卦仙衣，腰系丝绦，也斜背着个兜子，背后背着7星丧门剑，手中拿着冰铁怀抱拐，这张脸灰白灰白的，抠了眼，一对小绿豆眼珠，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稀不楞登有100根黄焦焦的胡须，长得阴森森的，叫人看着那么可怕。这老道是谁？这就是著名的军师铁板道，现在3川6国9沟18寨一共有3个人掌握大权，一个是元帅苏宝同，就是这俩军师飞波僧铁板道最难对付。薛仁贵看罢多时，用大戟一指，对面你可是苏海苏宝同。苏宝同把战马带住，双手平端大刀，定睛往前面观瞧，就见锁阳关前有10000人马摆开2龙出水阵，在秀旗之前站着1员大将，这员大将头上顶着亮银的帅盔，13曲真缨在顶梁飘摆，体挂金锁连环甲，外罩素罗袍，胯下压起伯龙马，掌中平端化杆瞄金戟，往脸上一看，面如银盆，3缕短墨染，一看就认出来了，薛仁贵。苏海看罢多时，抱拳拱手，对面你可是薛仁贵薛大伯父。哎，你还别说， 苏海这小子还懂得礼貌，他虽然说跟薛仁贵没有什么深交，但是早有耳闻。为什么叫伯父呢？言下之意有收买和拉拢薛仁贵的意思。薛仁贵一看他挺客气，赶紧以礼相还，不错，正是薛礼。苏元帅，因何发兵犯我疆界？薛大伯父，您是明白人，瞒别人瞒不了您。我们老苏家是唐朝的功臣呐，大概您清楚，我祖父苏定方为唐朝立下血汗战功。伯父，不怕您不爱听，他立的那个功比您有过而无不及呀。没想到李世民这个无道的昏君听信老罗家的话，说什么给罗成报仇，这才将我祖父苏定方开一刀问斩。我爹苏凤带着我们没办法逃出了长安，这才流落到西凉啊。老伯父，你说叫人伤心不伤心？哎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现在我长大成人了，借助六国的兵力要给我祖父报仇。如果李世民交相书献顺表承认了罪，把老罗家的人给了我，我给我祖父报了仇，二话不说马上我收兵。如果李世民不答应我的条件，这个仗打到底没个完呐。我是下了决心了，非要血洗长安城，杀他们个鸡鸭都不剩。话又说回来，伯父，虽然咱们爷儿俩不在一起，你的情况我是了如指掌，听说你也受害了，你跨海征东12年，立了那么大的功劳，怎么样？李世民说杀你就杀你，你三赴法场，两入天牢，受尽了折磨。要不是徐茂公想办法把你解救了，你能活到今天吗？伯父，看来李世民是个无道的昏王，保他有什么用？如果伯父听我的话，跟着我赶奔六国去见我们的国王。